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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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啊，我们希望今天能把这个课程啊做个结束。那昨天有些地方我在说明一下哈，就是我们要谈那个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相啊，因为这个阶段它必须每个阶段要进行下一个阶段，它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虽然不是那一条线啊、很清楚的界定在哪里，但你也必须要大约知道，或者的话，你这个就会有点失去它的次第。怎么讲？就是我们当如果我们这个过程不是一个很踏实的，我刚才讲说，其实这个佛像到最后观的这个佛像，当然是你观出来的，但为什么它会走到？我们会知道这是唯心所造，乃至因为这个境界，我们对我们有所觉悟，也就是说，我们所观察的是可以帮助你觉悟。但假如我们一路这个过程不是很真实，这些境界只是不断在造作，它不容易帮助你觉悟。为什么？这个过程里面很多只是落在相上，而不是在这个相一借着相而不断进化你自己。所以如果每一个阶段它不是一个很踏实的话，就一层一层上去，累积的是一个虚妄接一个虚妄。我要讲的就是境界的出来，我们一直以这个境界的形成的稳不稳定在进化我们的心。所以如果看似有境界，但我们的心不清净，那这个不清净，不具足清净条件，它往上走都变成虚假了，是不是？那我们如果每一个阶段一个相完了，走到另外一个相，虽然看似以相为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是不断在我们的心慢慢稳定啊，安止下来，而且烦恼是越来越少，好，那甚至在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对三宝的尽信心在里头，我们对法的那一份喜乐啊，种种的善法，不但对治烦恼，连对从一开始我们依着这个法就起归命心，我们深信它可以让我往生，他让我成就。所以当我这个目标确定，而我在不断的淬炼的时候，我这个心其实都没有移动过。那我以这种归命心，乃至我修这个法是为了往生，所以你的往生心一直都没有动过。你知道这里面其实结构了很多功德在里头，它既对治你的烦恼，又增长你的功德，而这个功德是走在一条路上，所以你的功德不会一下做这里一下做那里，做到最后变成成不了一个条件的组合，变成散兵游泳啊，到最后是被各个击破。但我现在是集中在一个法门，以求生净土为主要目标，这时候我把我的戒定慧落在这样的观法当中，逐步逐步的去完成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境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说如掌中安摩罗果，其实意思就是很清楚。所以这个境界不要急着一直转化，而是你必须要在过程当中，你会觉得 你所看的好像一个真实现前的，这么一个真实才会在你见到火那时候现出的火的真实啊，这时候的心才会被这个镜，这个其实这个镜是不是你心投射出来的？是，但这个镜会不会受摄你的心？会，因为每样都真，因为你引申这个镜是来自一个清净的因缘，所以投射出，接着我讲，我们还讲的就是所知是同分影像。你依着教授教界不断的调练所产生出来的这一份阿弥陀佛的像，其实就容易跟阿弥陀的四十八愿跟如来的法身相应。为什么？什么叫法身？因为你内心有法，你内心是清净，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你是不是借着这个像，但是不是在净化你对世间的爱着？是啊，你虽然毕竟，你虽然还没彻底观空，但在这一个路过程当中，是不是开始以妄除妄，以妄止妄？是啊，所以这时候他就容易感应道教。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很老实、很实在的，不急躁的。最重要是要求脚踏实地的，每一个阶段里面看得了了分明。所以你今天如果看到刺骨，你大约看一下，就观一下，你现在要观，马上就可以观得出来。问题这个观，我们讲说它如在目前，一个标准如在目前，换句话就是如睁眼看的。你今天看到刺骨啊，就好像你眼睁睁看它就在眼前，这是一个标准，而且是招之即来。静下来行住坐要坐椅就现前啊，就是说我这个心越来越自在，我只要起心它就现前，而且它的现前是什么？稳定现前。所以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今天看拿手上有一块排骨，假设一个猪排骨在眼前，你手上拿着猪排骨，这个排骨影像会不会移动？你会不会看排骨？诶，一下排骨不见，会吗？不会吗？你就抓着排骨啊，你的排骨影像会不会一下切切切切，好像那个电视啊，电波受干扰，切切切切切，会不会这样？不会，因为真的在，所以那个影像是清清楚楚，哈、哦，呈现在眼前。而且不会轻易动摇的，务必要以这个为基础再往上走，那个走到那个法，那个下一个阶段才是有基础的。所以这个没有的话，很多人呢、啊，因为没有特别叮咛，他就轻易以为自己已经一段一段的完成，结果每一段都凄狂。包括现在很多人修禅定啊，他正出禅哦，那有人讲哦，你正出禅，现在你要如何厌离出禅、舍二禅？哦，我现在得二禅，弄了老半天，什么禅也没有，就那个禅住的禅，什么也没禅，一禅、两禅、三禅，禅的前身都是禅住的禅。为什么？凄狂啊！这个产生未证言证，再过来出现问题，怎么样？延误就医，你根本没有对治病，你还以为你有功夫，明明烦恼都在里头，还窃以为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他讲一下？第一个，他是如在目前，而且不轻易动摇，只要我起观，他很迅速的招之即来。嘿，必须要这样。你看这个情形有没有？你看啊，你对世间最挂碍的、最喜欢的境，乃至最恨的境都可以，你一想动就出来，而且一想整个火气就起来，马上药效就出来。哎，这么大，只是用想的，看到那个想到那个很恨的，一想而已哦，都还没现实，就咬牙切齿；看到可爱的，哇、哦，满心思念。你如果把火想成这样，一定往生。你看光用想的就有热度啊、哦！ 有时候我们在想说，你看有的人在看那个，有的人在那个悬崖里面运动啊，我们光看人家的影片啊，在那个悬崖做那个冒险活动啊，我们就看影片脚都凉了。人家站在动，我们在看影片，我们脚跟着，你跟着凉什么？又不是你，何况还在看电视嘞，你怎么会凉了？你投入啊，你看一个虚假的影像对你产生作用。那如果用你因为你取其这个境如实，所以如实就是你确实感受到，如果掉下去，虽然你现在是看一个影片，但你心里有知道，就是在那个状况一旦掉下去就是死。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现实的经验做底子，所以你看到这样相似的境，你内心跟着动起来。所以如果同样这个情形，我只要借我的心，我那么净化我的心可以，何况那个境还不真实，活的境是跨过一切能成为最真实之归依处啊。所以如果你能如理作意跟它相应作意的话，产生的净化功夫是多大，甚至我们一切由颠倒心所形成的罪过，就在这一份相应的时候，我们的罪是不是也同样这样来那样去，也没有痕迹，对不对？但没有痕迹，当你在执着，它就有报应。而同样的佛法是不是也同样类似这样的情形，产生功德而让你出一些罪过？但这里面有一个原理，就是你必须要，你当初造种种的因缘，必须这么如实。就像我讲的，你执着世间是这么真实，你念佛也必须要这样真实。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真实就是一种现实的缘起。所以你这个整个境界在观察的时候，如果中间有欺狂，你这种境无法面对你的烦恼，我告诉你。所以你的境必须要很真实。好，当你用这个标准来看待这个方法的时候，你就发觉你修行开始有一个明确的次第。跟我们以前就是念佛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你要给你的修行有一明确的阶段，而且还要每一个阶段能审核，这样你才知道怎么下手。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目标不明确，笼笼统统的，到底你的发心有没有动摇，你真的想往生吗，都没有检查的机制。所以我为什么一直举例来提醒大家观察，因为这半年这条路其实很凄狂的，自以为是。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你认为你好，我也很难说你不好。但简单来讲，经过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你自己再看你就知道了。没效就是没效，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道理。你现在所有面对境起心动念那种烦恼，才是真正的你。好，短时间我无法跟你讲那么多，长时间总算你知道吗？无效嘛，再怎么弄病还是病嘛，这就是真正的你修行的真正的实况。哎，是不是？所以要有一个标准哈。好，那我们昨天谈到就是看到佛啊，如跟火对坐，所以这个火的对坐，我们包括波州三昧的练习，它为什么要用90天？其实波州三昧很多地方谈的不一定，我觉得它就是透过不断的修学，到活力现活哈，活力三昧就是活现在眼前。其实这样的一个活现前为你说法呢，这都是波州三昧。但的走法，有的人是把它定成90天，很严苛。但其实严苛有严苛的意义，但我们应该要找回它的源头，就是它其实就是在你透过修行当中，以意念佛而见佛立在眼前。其实很多的经典都有这样的最后的结果，但它我们不是把它定位叫波州三昧。它就是很多观法就走到这里，其实它的意义、它的功能就是波州三昧的功能了。那我们这个可不可以？一样，好。总是你要给一条一个可依循的路，你可以下手的，啊，逐步逐步来。所以，正如我昨天所讲的，我们有些道理到底可不可以？问你自己， 不要一直在表面上论理论，我只要这样一心不乱的念佛就可以，可以，我从来没有反对。但你经过一段时间，可不可以？不可以，你应该务实的去审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你不要老是嘴巴讲可以，但做不到。那他经过那么多年还在讲可以，那你说难道佛法讲的错？我说佛法没讲错，是你根气差。还有就是佛法没讲错，你没有依教奉行，你不能呆呆的就自以为是，只是喜欢在逞口舌之快，在那里论义。哦，我这样行行，没有人那么跟你计较啊，一定要否定你，没有，只是一个提醒，你这个功夫到底对你真的有用没有。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立根者他直接就能观冥想。那你为什么观这个冥想啊？那能直接就观冥想，不需要前后这些，因为你不被烦恼障碍。所以有的人说我可以跳，可以啊，你可以跳啊，但跳了高的，你说我那么一口气先跳三级，可以啊，你跳看看，不要跌倒就好。他说跳三级，那你跳二级可不可以？你三级，我三级可以，那二级不行，哼，你那是哪种跳高啊？你三级跳得过去，二级跳得不过去，有这种事吗？所以你不妨就是，假如你的个人根性，你就开始从刺骨，然后你发觉轻易就现前，而且不动摇，如在目前，历历在目。好，可以，那我就进行下一个。那你不要一段时间啊，你不要说心情好的时候可以，我这么一关就初一十五都不错啊，那其他是28天不行，那你还是。你这样你也在讲，你28呢 ,32,30分之28不行，你还说你可以。你试看看，你如果发觉每个境界都可以稳定到照之机来，可以，而且动摇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你可以进行。一段时间发觉，就像我不是常举例那个 3D 的图片，那个藏传那个火像啊，我这个就可以，我现在随便一捏，我在几秒钟我就把它挤出来，就算再隔多久，我这个时期是在十几年前20年前我就看过，那第一次挤了老半天终于看到，后来隔一阵子再挤就挤不出来，因为忘了技巧。现在啊，我你再隔多久我转一下，我几秒就可以把它那个立体像给看出来，熟了，熟到很稳定，一下子就可以跑出来那个心的转啊。当然我常举这个例子，就是我知道我的心应该如何起心动念，那个相就会现出。好，我稍微，所以有一个居士他也是啊，他说我这个相只要我顿一下还是怎么样，他讲一个就马上现前，他说只要起个什么样他就出来了。事实上如此，这个就是唯心所造，我的心已经手巧到我随时只要想到他就生气，就这样，只要想到他就生气，就这样，哎，很熟。好，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这样你就不会起狂。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过程，因为否则太多人在这一种，因为他没有讲那么多，但所以说我透过其他的经典所说，因为实际上这个包括你对禅定学的了解，所以我就加强，否则这个东西对有些人修可能就在那里空转了，得的功德不大啊。所以说你可以检验到底是不是立根还是中根的啊，说顿也不顿，说立也不立，但你一观的时候它就了了分明现前，而且不会动摇，可以，那就下一个阶段。在经过几天不断在这个阶段里面反复熏习化解，也是稳定的，都没有离开，这时候你进行下一个，甚至你还要怎么样，我就觉得所以我那时候在观的，在看那个像，我就练习啊，正观我稍微斜角就看好以后，我就眼睛闭上睁开还在，就是我们闭上眼睛不是重来，没有，闭上眼睛睁开它就在， 所以我就知道这就是一种技巧，一种信念。所以你绕一下，你以前是必须要很端正的看，看了老半天，弄挤眉弄眼的是吧？弄了老半天都没用，结果你现在一瞪就出来，而且一来一去也不会跑掉，即便让眼睛睁开还在，就是这样，好啊。所以说你用这样一步一步来啊，你都发觉，我这时候其实直接观冥想也可以，那你就从这里来。啊，也就前阶段这些随你操弄了，哎，随你把抓都没问题，这就可以了啊。好，他这里讲说，若立根先当，但当先做冥想，恍然空净，乃以冥中观佛，便可得见，一下就出来，哎，啊，行者若欲生，生于无量寿佛国者，当哈做如是观无量寿佛也。好，这是这一部分，那我们接着来补充一下。补充什么？补充在思维略要法，这个法完了以后，紧接着是讲什么？讲观实相，就是接着啊。这在第五页啊，我们那个补充资料的第十八，第五页十八，哎。这个很有意思啊。那我们先念那个后面的哈，第十九我们先念一下，因为它是这个就是文接下来啦，都是文接着。其实思维疗法里面提供很多观法，但它这里面其实有前后连结的。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十九好了。欲生无量寿佛国者，应当如是上观无量寿佛，右观诸法实相。就这样。好，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诸法实相。这个一谈，如果像现在在讲的强调法门，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往生净土要观诸法实相，一定有人讲，包括我们现在在讲这样的观法，很多念佛的，你们一定是对阿弥陀没信心，你们一定对佛四十八页没信心，你们才会讲那么多。我说哦，阿弥陀佛，那我这过去祖师大德佛讲的，大概是佛自己没信心，不然他讲那么多干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是乱讲，我们要依经典说。有的人狂妄，我说好，你要狂妄也可以，只要你念得一心不乱，你要狂妄我都许你，但你千万不要嘴巴谤佛、谤法、谤身，谤完了以后自己又做不到，谤到自己都没功德去了。好，我们看，我们现在尽量把这个诸法实相观者，你们能不能观？不要把它弄成太复杂，不容易观，但可以学。好，我们看啊，诶，这个看哪里啊？这里面，有一句话，我刚才这个。这句话应该是在这句话我先念好了，这在第六页，第六页的十九的倒数第三行啊，第六页的十九倒数第三行，心发意者虽未得是法忍，但如是修习其心。本来我们就很清楚，你就是这样练的。好，我们现在回头啊，哎，这样看，诸法实相观者，当知诸法从因缘生，啊，因缘生故不得自在，不自在故毕竟空相，但有假名，无有实者。若法实有，不应说无，先有今无，是名为断，不断不不常不断，亦不有无啊。心是处灭，言说一尽心啊，这个是言已道断，心行处灭，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好，那我们现在来先讲这一段。这一段如果我们这个月的共修，我们在讲说，大圣空之智慧啊，其实也类似这个道理。 好，这个道理我希望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你们都要了解，因为它是一个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就是说，从诸法当知诸法从因缘生，因缘生故不得自在。自在的意思啊，其实我们平常讲自在，自在是不是自在，其实用简单讲就是自己在了，自己在最自在，靠别人在的就不自在。常我常提这个，但问题因缘生怎么会自己在？因缘生就是靠别人嘛，怎么会靠自己？所以他这句话讲自在自在，我们先不要把它讲我们平常所说的自在，其实这里讲说因缘生故不得自在，这个自在你不如解释就要自己在，从自不是自己在因此不自在。那我们这里的自在不如把它偏向，因为因缘生所以他不是自己在，不是自己在所以毕竟空相，就是说自己不在所以本来就不可得。注意哦，前后因果关系。我今天讲空相是因为他没有自己在，为什么我感受他不是自己在？因为他是因缘生法，这是因果逻辑。所以你今天讲空是不是就放下的意思？不在止嘛，这个不放下是不是有理由？因为我看到他是因缘生，所以你为什么放下啊？就没有我怎么止？所以佛法的放下是非常自然的。当你有智慧的时候，他的放下不加造作的，只因为觉悟。所以佛法的价值在他不断引申的是那一份看到真相，而不是在宗教上给你增加油添醋增增减减，不需要。它是一个理由。所以我们上次在那个讲课的时候讲说，哪一个不空？它不空啊。我简单问你，哪一个东西不是靠众缘？你世间有没有一个东西找到可以对自己独立存在的，不需要靠众缘？你根本找不到。所以我可以跟你断言，一切法皆不可得，一切法的法体不可得，一切法的如幻如化的什么样可以假有。在讲说你看啊，但有假名无有实者，就是假名就是我依以他的因缘方便定位成什么法。假名就是我讲桌子只是假名，为什么？根本没有真正的桌子的体在这里，它是桌木头合起来假名为桌子，拆开来桌子就不见。所以桌子的字体从来都不是真实存在，就算这个桌子还在，桌子的字体都不曾刹那存在过。那为什么我们讲桌子是如是如是因缘有这样的功能的，说明为桌子，说明为桌子。有没有真桌子的字体在那里？没有。有桌子的字体拆的还是有桌子，而且只要有真桌子字体的话，所谓字体就是自己在，自己在烧也烧不掉。为什么？因为它不靠众缘。所以桌子会不会坏？不会。靠众缘因缘不具足就开始坏，靠自己在，我又不靠别人，我自己在，我自体如实，就永远这样。所以世间找不到这个东西，所以可以很断然的讲，一切法不可得。所以诸法实相观的意思是什么？哎，你就记得那个实相就是真相。我们现在不是刚念佛完吗？观佛完，所有的修行都是逐步方便，走到哪里？走到觉悟。所以前面是不是叫以妄止妄，以幻修幻，是不是这样？最终究终究是不是有缘觉见？离幻即觉，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很有意思。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歇即菩提。你歇不来，你想歇，你那个是叫懒惰。我的歇是妄想停歇，是智慧的关系。所以无有实者，若法实有，不应说无啊。若法实有，你就不应该说无了哈。这里面其实每一段每一段都有意思的， 你们其实如果这些道理，就把这些段落把它弄清楚，很多般若的思想就在这一段话里面。你学那么多弄不懂，你不如把这一段弄懂，弄懂你再印证所有经典，那不是同一条路吗？所以我就讲说，我们从一开始你要有那个啊，你用那个洗净的水，那个瓶水啊，那个钧瓷的水，你就用点水磨它也干净，可是你用恒河水反正也没用。所以你在修行当中，你会不会不能持着那个真正的定制制定去处理？所以我说我们修学那么多，你为什么不建立一下真正的知见？这是你的事，你必须在文法当中勇于去得到自己内心的圣洁，你不能老是等人家，那是你的事。未来这条渺渺茫茫因这条 死亡的路只有你在走，谁引导你？你不会有皮卡丘金空金空带着你跳过去的，你还在 Pokemon 的，你还在跳过去，没有这种东西。你就是靠你的境界，你平常累积的境界，这时候如如实实投射出来，过去所造的业如今全部回到头来，一个也没跑掉，因为都没有离开你的八识。所以你今天修行必须要彻底改变你的八识，而这个八识必须要是你心开意解的这种智慧，才能转化内在的业种子。其实它道理都很真实的，因为那个业种子是用无明滋润的，那我就用智慧化解它。一条路怎么来我怎么去，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智慧。那这个智慧，我们现在讲诸法实相为什么走到这里，其实这个道理如果你了解，我们避免把诸法实相那个实相观法讲的抽象，其实就是一种觉悟心。厌离娑婆始终就是用这种觉悟心在厌离，而不是站在一种我讨厌他是因为我的讨厌是因为我站在某一个可爱的立场，所以我对不可爱的东西我讨厌。你知道这个道理，当你讨厌的时候是站立在某一边的执着，所以那一个讨厌表面上你是舍掉它，形式上外向上是舍掉它，内心上有一个执着，就是肯定它的存在，而这个肯定它的存在就躲在你的心中里面，知道吧？形式上是不要，但在佛法里面你为什么不要它？因为它如是如是，但它在不在有没有？有，因为它不好，所以要去除它。好，形式上是去除，内在是不是肯定它的存在？肯定了。所以就算眼前，所以修世间善法就这样，我现在执这个善去这个恶，但这个恶本身存不存在？存在。也就是说这种妄想分别心是不是在？在。因缘成熟会不会出来？还是会出来。唯有从内心里面看清楚真相，我今天舍掉这边，正因为这边不可得，这边不可得，此边亦不可得，一切皆不可得，才是真正的解脱，对不对？但我们现在如果没有这种观念，修来修去狗咬尾巴嘛，一直绕而已。你始终带着对世间的错误看法在那里修啊，有啊，无啊，生啊，灭啊。他就讲说到底有没有？有。真正有的东西不能讲它无，因为它是自信有。那如果是众缘和合的有呢？众缘和合啊，就只能讲众缘和合有，不能讲真有。一旦真有了，就不能说它无。为什么？真有是不靠众缘的，就自己在啊。会无的就是因为众缘消失了以后没了，对不对？而实际上那个不靠众缘的有啊，到现在只有理论都没看到一个。所以一切有都是假名有，不是真有。所以假名有的去除它的时候，去除什么？去除假名。有没有去除真有？有没有去除那个真有？没有了，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所以我们在去除有的时候，是去除什么？去除一个假名的有，去除假名有。所以只是因缘生灭啊，它本来就没有。 本来没有，所以你讲它无，是不是真无？没有，你知道我意思吧？你们到底注意看哦。我今天面对这个境，我必须如实，它有没有？有。它有没有真有？没有。所以我能去除的是方便说有的那一块，从来没有去除它真有。为什么？因为它真有从来没有真正有，它没有真实有。我现在这个桌子有没有？有。有没有真桌子在里头？没有。所以我把桌子烧掉，是烧掉这个因缘和合的桌子。有没有烧掉那个真正的桌子？真正的桌子的字体为什么没有烧？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所以我们能论它叫因缘生灭。有没有桌子真实生灭？真桌子有没有生灭？没有。因为真桌子从来就没有，没有真桌子哪有真桌子灭？懂吗？要有真桌子先有才能说无。但问题，真桌子从来没有，所以你不能讲真桌子灭。那你说，那现在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叫做因缘假名有。灭的是什么？因缘假名有的灭。有没有真桌子的生灭？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先有今无，是名为断，不应该这样。一个说有，有之后再讲断，不可以，知道吧？我们经常落到断常两边，断常两边就众生一旦错都错两边哦。第一个常就是说，它本来是因缘刹那生灭的假名有，却被你看成真有，这个先错。本来没有真有，你把它看成真有，看成真有之后，照理讲真有就不会灭了，因为它是自性存在。结果你把它看成真有，本来不真有看成真有，既然真有又要让它灭，又断见，听懂没有？假有可以讲，假有的生灭就变成虽有生灭，实无真正生灭，是不是这样的？那如果是讲真有，真有从来没有，怎么会有真有灭？所以实无生灭。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有没有生生灭灭？有没有？有。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生生灭灭，有没有真生生灭灭？有这种生灭相，但看到的只是什么？虚妄分别。所以聪明人应该怎么样？因为我看到虚妄是分别，我错看，所以我开始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从此又在造作。这个爱，这一种五蕴自生，让我又产生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然后继续追逐，再造作生老死。为什么？因为你错看它，你这个虚妄有，是不是跟你业力也有关？却在这里执以为真，就不断追逐，错看业力，结果这叫轮回。一路上错在哪里？错在本来不真实有，你却还执着它真实有，执着真实有，还执着真有灭。这种呢，无生无灭处执着有生有灭，就在生生灭灭当中看到什么？生生灭灭，生灭就有什么？成住坏空，生住异灭，生老病死，都在这种本无生灭处，一颠倒故而起生灭想，因此生灭想就有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蕴炽盛苦。所以想要超越，但就看清楚实相，别无他路。关键在这里。好，所以当我们心行触灭。言说意境的意思，为什么心行触灭？它必须要有什么境界在，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境界如何如何？我们是要分别才能起分别嘛？有东西在起分别，乃至有起分别，因为有的另外一边无，我们才对无起分别。我们对有起分别，对无也起分别。 但如果我们发觉有不真实有，无不真实无的时候，你的心起什么分别？有没有分别？请问有没有分别？还是分别？只是我看到的分别，就是说我很难在所有的境界当中十抓一法取真实执着的分别。我讲的就是说，我今天可不可以言说？可以，但我就是说，说言说，说到一个具体的东西，说得出来吗？因为从来没有真实。像比如说，我们在梦境里面有没有境界？有，对不对？有没有梦境？有。可是当我们觉悟的时候，对梦境里面我们可以分别，对不对？可以分别。但这中间有没有一个实质分别？就是说，你知道吗？所以有人跟我讲说，师父，我做到一个梦，好可怕哦，请问应该怎么处理？我说，哦，这样哦，昨天我梦到你欠我100万呢，怎么办？他说，那怎真？我说，那我做到你欠我钱就假的，那你干嘛刚才那个假的还要叫我处理？所以现在要做梦境呢，我都跟他讲，我也梦到你欠我钱呢，啊，他马上醒来，别的他不容易醒，只要说你也欠我100万，昨天做梦哦。啊，如果要我处理，当然可以处理，代价就是先还我100万。他一定不还我100万，所以我就不用处理他那个跟梦境，一口气就超度了，对不对？马上心行出灭，假的你干嘛处理？言语道断，论他有无方便说可以，论梦中一境界的时有时无，那叫做虚妄。所以心行出灭，言语道断又如何？当然是寥寥分明啊，那装呆的。问题是我再也不会妄想分别，而在语言当中执名有义，执义有名，执着有生死名跟义，不是如此的。好，这时候是名甚深清净观也。我现在要你跟你讲，就是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其实就是厌离娑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讲法其实是导向我们透过不断的修学，其实就要为这个奠定基础。所以昨天我们讲说，如果五善就善根不具足，求有所得，最主要这个善根没有的时候，它会随境而转。当你因缘慢慢具足，不会被烦恼束缚的时候，我再跟你讲善根具足无所求，我就跟他讲一切不可得，是不是？这个因缘是经典，都是走同样的路。这时候你发觉，你不一个人这也要那也恨，什么都来，你跟他讲无所得，那就跟你翻脸而已，还是无所得嘞？当你内心平稳，有种种法喜的时候，跟你谈这个堪忍的了。所以一个人要信受佛法不是轻易的，一个烦恼极重智慧低的人，你跟他讲这些困难呢、啊？哎，好，是名甚深清净观也。啊，那我们现在这样讲的话，第一个是娑婆的不可爱不究竟，转过来，所谓净土，正因为如此叫做净土。所以这个净土在哪里？有没有净土？有。有没有娑婆？有。但有没有真净真娑婆？没有，是你这样的心起这样的分别，造作这样的一切，这叫做娑婆。你远离这些，你能如实相应真实的时候，因这样的因缘产生的叫做净土。所以净土有没有真净土？有。差别在哪里？心净国土净。我现在讲心净国土净不是一个抽象的哦。我们今天因为心不净，所以造作，造作就是起妄想颠倒造作，就像这个世间。所以这个世间是不是由污秽的心所造成的？是。那所以这个心一转变的时候，是不是清净的国土也正如实相应它的缘起而出来？这叫清净缘起。这清净依他的缘起，一个是杂染依他的缘起，就会出来。好，所以这个整个转化之道在哪里？我一直跟大家讲，唯识里面讲清净的如理的观察依他起，就是缘起的意思的时候，怎么样就远离娑婆，成就净土。所以前面这一段其实才就是 我们用种种善巧走到最后，要的就是那份觉悟。而对现前一切缘起的观察，正是从秽土到净土的核心关键处。只是这个心轻易不容易得，所以我就利用你的执着，现前缘起啊，从现前缘起当中，从粗的身体去皮肉，剩刺骨，刺骨变白骨，是不是慢慢荡除掉？是不是从具体的存在慢慢看到它虚假？我先把皮肉虚假掉，我先把血虚假掉，我到最后把骨虚假掉，我到琉璃，到最后变幻光，是不是这样？这不是我把它抹杀掉，其实在佛法当中，你本来当众缘的时候往下看，看到最后会看到只有众缘而已。当你看到众缘这些存在的实质感，是不是随着你看清楚的时候它会慢慢剥落？是啊，当你心慢慢清净的时候，那一份对境界强烈染着心会不会慢慢剥落？会，就是这种方便。又观淫怒痴乏即是实相，我这不叫你去淫怒痴哦，而是叫你讲说淫怒痴为什么是实相。那我们就要问为何淫怒痴？因为可爱，能爱，能爱所爱一颠倒就淫怒痴。但如果知道能爱所爱无非是颠倒的时候，现前的能爱所爱，是不是能知道能爱所爱的不可得？就以淫怒痴当下看能爱所爱的不可得，是不是就是实相？它的用意并不是要你堕入淫怒痴的放纵。其实当我们不断在淫怒痴修戒定慧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什么叫真实的淫怒痴。我们把淫怒痴一直执着，是不是？对，你不断修持戒定慧，你面对淫怒痴的同时，这个方法表象上是善法，但有一个根源，却这个根源问题没解决，就顺向无明，就是怎么样？执着淫怒痴真有，执着戒定慧真有，而这个真有刚好背离实相。所以一旦背离实相，这时候就不能断淫怒痴，不能真正修戒定慧。因为所有断淫怒痴的所有方法，正因为看到淫怒痴的虚假才是真断，所有对治淫怒痴的都只是方便对治，真正对治淫怒痴的是什么？是知道淫怒痴不可得。因此所有真正的戒定慧是什么？能顺向实相的叫戒定慧，其他的戒定慧叫方便的，知道吧？好，又一切诸法毕竟清净，非诸佛圣贤圣所能令耳。但以凡夫未得慧观，见诸虚妄之法有种种相。这个问题就是关键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讲走向圣贤道是怎么样？圣贤道就是逐步的亲近，往实相走的，叫圣贤道，八正道。所以我就讲说，如果不了解这个缘起的道理，你任你在修，永远是门外汉。那我们说一直观佛，观到最后就是要走这里，因为我给你方便，我用回照把你脏去掉，下一步怎么样？把回照洗掉，把回照洗掉。好，所以得实相则观之如镜中相，但狂人言。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观这个实相观法的时候，其实简单一句话，保持一个最理性的，就是我不过是还原它的真相而已。用这种心情，千万不要再乱捏造实相空相。我为什么现在一直在强调它的根源，就是说我避免大家修行空相，什么相到最后就虚妄化了。我不过是还原它的缘起真相， 看到真相。所以整个佛法的核心价值就是凡他原来真相，这是佛法的最究竟的价值。哎呀，这个开快车也开不了嘞，嘿，不过没关系的，这个后面这个谈就快了哈，然后再转回来就很容易，但这是最核心的地方啊。但这个要能跨到这一点，因为我们长时间在讲，但我希望大家用点心思，或者的话，你就用恒河水啊，也没有，嗯。好，我们休息一下。